各位弟兄姐妹平安，主耶稣在地上传道一共分成三个时期。第一年是主耶稣默默无闻的时期，第二年广受欢迎，第三年是遭受反对。从这一节课开始，我们就要讲到主耶稣他最后在世上的半年结尾事工。这半年里面，首先三个月主耶稣是在耶路撒冷还有犹太地那里工作，后三个月是在比利亚工作，然后耶稣就要上耶路撒冷过月节受难。四本福音书的作者都慎重的来记载祝棚节的时候耶稣离开加利利往犹太地区的事情，在马太的19章1节、马可的10章1节、路加的9章51节以及约翰7章10节，主耶稣已经预备好了面对那些敌对他的犹太人的权势，而且他将要被犹太人最后的弃绝，受到宗教领袖的反对，受死以及复活。在路加9章51节记载，耶稣被接上升的日子将到，他就定义向耶路撒冷去。在犹太后期的三个月这段时期，主耶稣先到耶路撒冷过祝棚节，受到犹太人的反抗和逼迫以后，他就到犹大地的各村庄去传道。过了2个多月，又回到耶路撒冷来过一个很重要的修殿节。所以在犹太地一共3个月的时间。约翰福音7章1节记载说，这事以后耶稣在加利利游行，不愿在犹太游行，因为犹太人想要杀他。当时犹太人的祝棚节近了，祝棚节是犹太人的三大节期之一，另外两个是月节和五旬节。祝棚节是纪念犹太人先祖在旷野40年漂流时间，神用活水还有玛拿喂养他们的祖先，所以他们对神感恩。这个季节的时候刚好又是收割的时候，所以又称作收割节。祝棚节是犹太人的历7月15号到22号，相等于我们现在9月15号到22号左右，有8天的时间。守节的人，他们要在自己的房顶上，或者在路旁，甚至于在圣殿里面，用很大的棕榈树的叶子来搭盖临时的房子，住在里面来守这个节期。这段时间是离主耶稣上一次行5饼2鱼的神迹已经半年了。主耶稣行5饼2鱼神迹的时候是犹太人的逾越节，在约翰福音6章4节，相等于我们的4月。那么过了半年，到了祝棚节，也就是相等于我们的10月。这个半年的时间，也就是我们介绍过主耶稣在加利利后期他到推罗西顿、底加波利等等的服侍。耶稣的弟弟们就很冷嘲热讽地对他说，你也去上耶路撒冷过节显显威风吧。为什么他们这样说呢？因为他们虽然跟主相处了那么多年，可是还不相信他就是弥赛亚。主耶稣对他弟弟们的话当然心里非常的伤心，但是还是对他们说， 他做事是有时间的。主说，我的时候还没有到。主的时候就是他上十字架的时候。换句话讲，主要扬他的声名是在上十字架的时候才能够荣耀他。他就请他的弟弟们自己先上去过节。可是等到弟弟们走了以后，他也上去了。圣经告诉我们说，不是明去，乃是暗去的。那个是中文翻成应该是原文是乃。耶稣说不去又去了，是什么意思呢？原来耶稣不是跟他们和其他的人成群结队的一起去，而是跟门徒们私下去的。耶稣跟门徒往耶路撒冷过节的路上，这在路加福音的9章51节记载。在51节到56节，主耶稣希望去耶路撒冷以前再到撒玛利亚，给撒玛利亚人更多的机会来接受神的福音。他带着门徒到了撒玛利亚的境内，先打发了使者雅各约翰去安排。撒玛利亚人知道耶稣面向耶路撒冷，他们就不接待他。原来在旧约以斯拉和尼希米那段时间，犹太人和撒玛利亚人渐渐地形成了敌对的关系。撒玛利亚人在基利新山建造他们的殿宇，在主前的第2世纪马加比的时期，那时候犹太的统治者就去把撒玛利亚人盖在基利新山的殿宇破坏了，并且也毁灭了撒玛利亚人的4件城。从此犹太人跟撒玛利亚人就成了两个敌对的群体。再加上撒玛利亚人他们有自己的摩西五经，内容和犹太人的摩西五经也有些不一样，所以他们的神学观也有不同。所以耶稣面向耶路撒冷去朝拜神的时候，撒玛利亚人不接待他。两位使徒怒气冲天，就要求神从天上降天火来毁灭撒玛利亚人，甚至于他们振振有词说，就像以利亚那个时代一样，先知以利亚也曾经用火来对待那些违反神旨意的人。但是耶稣责备他们，而且说，人子来不是要灭人的性命，是要救人的性命。这就是主耶稣来到地上的目的，是拯救人而不是消灭人，连仇敌都要用爱来对他们。于是主耶稣就离开了这个村庄，往别的村庄去了。当他们走路的时候，路加福音9章57节到62节就记载有3个人来找他，他们可以称作准门徒，就是预备来做主的门徒，想要跟从主去传天国的福音。第一个人根据马太福音的8章19节可能是一个文士，但是主耶稣对他讲，狐狸有洞，天上的飞鸟有窝，只是人子没有枕头的地方。耶稣要他看清楚，要做天国的门徒是要付上吃苦的代价。主耶稣要他先计算代价，一个真正的门徒要先舍下自己。主耶稣又对一个人说，来跟从我吧。那人说，主，容我先回去埋葬我的父亲。耶稣说，任凭死人埋葬他们的死人，你只管去传扬神国的道。根据犹太人古时安葬死人的习俗， 就可以明白主耶稣的吩咐。在第一世纪的时候，犹太人埋葬死人有一些的步骤。当家人离世以后，他们要把他的尸体安放在坟墓里面的石台上面。过了一年，他们的孩子就把腐化后剩下来的骸骨收拾起来，放在石棺下面的古瓮之中。而这个古瓮里面已经可能藏有他祖先的骸骨了。所以这里这个人回应说：“容我先回去埋葬我的父亲。”应该是指尸体已经在石棺上面一年了。他要将腐化以后剩下来的骸骨移到古瓮中的第二次埋葬。可是耶稣说，任凭死人埋葬他们的死人。主耶稣告诉他，因着使命的迫切，你不能够再去等待几个月以后才去跟从主。同时也指出，这个人对主耶稣的兴趣也只是外表的兴趣。又有一个人说：“主，我要跟从你，但容我先去辞别我家里的人。”耶稣说：“走扶着犁向后看的，不配进神的国。”第三个人说要先回家辞别家人，再跟从主。表面上看起来堂堂皇皇、合情合理，但是主耶稣这样对他回应，就表示。那个人的决心是相当的薄弱，恋恋不忘过去，这样的人是无法对神国有充分的服侍，来对神国的努力。这个人他没有一个破釜沉舟的精神，主耶稣提醒他一定要有坚持舍弃之心。圣经没有记载这三个人后来如何。但是重要的就是主已经告诉了我们，做门徒一定要先付代价。他们到了耶路撒冷以后，已经到了节期的一半，约翰福音第七章第14节，到了节期，耶稣上殿去教训人，在节期的一半，也就是第四天。耶稣出现在圣殿里面，而且在教训众人，很快就吸引了一批的群众。听到的人心里非常的困惑，想要知道他的智慧是从哪里来的。他们说，这个人没有学过，怎么明白书呢？这个学过是指的受犹太人拉比的正式教导。主耶稣就跟他解释。他教训的来源是出自神。耶稣说：“我的教训不是我自己，乃是差我来者的。”主耶稣又说：“他的教导是求那差他来的，就是神的荣耀。他的教导不是求自己的荣耀，乃是求神的荣耀。这就证明了他所说的话是真的。”所以众人里面。就有一些人相信他的，说基督来的时候，他所行的神迹，难道还比这个人更多吗？可是有很多人也反对主耶稣，存心要来杀害耶稣，他们就责怪耶稣曾经在安息日治病，那耶稣就在这里解释说是，那么犹太人。也在安息日给人行割礼，不是也是工作吗？那么怎么能够责怪他在安息日所做的呢？耶稣又告诉他们说：“我还有不多的时候跟你们同在，以后就回到差我来的那里去。你们要找我，却找不着。”7章34节，主耶稣就宣告他会离开他们，这就是指不久6个月以后。耶稣要回到天家去，我所在的地方当然是指天国，你们不能到，因为你们拒绝神，当然不能去。可是这些犹太人以为耶稣是 要离开他们到外邦去，犹太的宗教领袖就差遣了差役，就是宗教的警察，要去抓耶稣。在约翰福音七章三十七节记载，节期的末日就是最大之日，那个是祝棚节的第七天，是节期的高潮。在那一天，圣殿的祭司要按着传统，拿着水壶、金罐子，列队到希罗亚池去取水，然后把水倒在圣殿祭坛的周围，因为他们想到祖先在旷野的经历，在那个很荒凉的沙漠里面，以色列人常常口渴，没有水喝，神一次一次的行神迹，供应给他们的水，满足他们，所以他们在这个时候要高声的朗诵诗篇113篇到118篇，并且向神祷告。当众人都拥挤来听祭司们唱诗还有祷告，看见他们倒水的时候，在那个最热闹的时候，突然耶稣站着高声说，人若渴了，可以到我这里来喝。主耶稣在那里高声地告诉他们，在我这里就有活水，你信我的人生命就可以成为活水的泉源。主耶稣是说，心里饥渴的，要想满足的，就可以到他这里来，而且也告诉他说，信他的人在他的心里面会有源源不绝的活水，多多的满足他们。主耶稣的宣告是何等的激昂，何等的雄伟，带来给人多么大的冲击。他要把生命的活水来赐给人，他可以满足人的需要，他邀请人来到他那里得到生命。众人听见了这话，有的说这真是那个先知，还有的说这是基督弥赛亚。所以听的人，有的人信了他，但是还是有的人拒绝他。有的人就说，基督不是出于加利利，跟先知的预言基督应该来自伯利恒，是大卫的后裔，说法是不一样的。官长们也分了，有信的也有不信的。其中有一位叫做尼哥底母，他说这个事情如果不查清楚就先要来定他的罪，这是不合理的。没想到引起了其他的法利赛人反唇相讥，就说难道你也是出于加利利吗？就说加利利根本没有出过先知的，瞧不起他。于是众人都回去，耶稣也回到橄榄山去了。到了约翰的第八章一节到十一节，记载祝棚节的第八天，耶稣清早又从橄榄山回到了圣殿，在那里就如平日般的教导人。突然有反对他的文士和法利赛人抓了一个正在行淫时的妇人，就对耶稣说，夫子，这妇人是正行淫之时被拿的。摩西在律法上吩咐我们把这样的妇人用石头打死，你说该把他怎么样了？他们说这话乃试探耶稣，要得着告他的把柄。这些人抓了这个行淫的妇人，那么行淫的男人应该同时也要被抓，很可能他已经逃掉了。这些反对主的人表面上是要来尊重耶稣的意见，实际的目的是想要试探他，找到控告他的把柄。根据生命记22章22节到24节的律法规定，行淫的人必须 要用石头打死。但是以色列人当时是在罗马政权的统治之下，以色列人没有可以致死人的权柄。如果主耶稣说，是的，那个妇人应该按律法用石头打死，他就立刻触犯了罗马的法律，甚至于人家可以告他是革命分子。如果主耶稣说不该打死他，那么立刻就被人套上了破坏摩西律法的罪名，不配称为是弥赛亚。所以法利赛人和文士以为这个计谋是天衣无缝，一定能够得到告他的把柄。面对这个情况，主耶稣用了很长沉默的时间，他一句话都不说，弯着腰在地上写字，又抬起头来说：“你们中间谁是没有罪的，谁就可以先拿石头打他。”可能这些人一个一个走过来，看见耶稣写的他的罪，人人都扎心，就从老到少，一个一个都出去，全部都溜走了，一个都没有留下来，只剩下主耶稣一个人，还有那个妇人还站在当中。主耶稣直起腰来，对他说：“妇人，那些人在哪里了？没有人定你的罪吗？”他说：“主啊，没有。”主耶稣说：“我也不定你的罪，去吧，从此不要再犯罪了。”这一句“从此不要再犯罪了”，那么恩慈的话，主耶稣基督并不是同意他的行为和生活的方式。主耶稣劝勉他要离弃罪恶的生活，过一个光明的生活。这一句话里面，不定你的罪、赦免的罪，只有主才有的。去吧，给人自由之道，从此不要再犯罪了，是新生命的开始。恩典胜过石头的责罚，何等的感人！我们一同来祷告。亲爱的主耶稣，只有你是那么的恩慈，你是天上的神，到了地上，你对犯罪的人竟然有这样的恩慈，说从此不要再犯罪了。你要人到你的面前，得到新的生命，过光明的生活。我们这些从前都是在罪恶里的人，主耶稣说，不定你的罪，去吧，不要再犯罪了。求主保守我们过一个光明的生活，让我们更多的认识你、爱你、跟从你。祷告奉主耶稣的名，阿门。